打开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第32章。翻到后，我们一同来读整个的一章的圣经。出埃及记第32章。抬起头来，今天是翻到了。好，翻到以后，我们一同起立，用恭敬的心来读神的话。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出埃及记第32章，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在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百姓就摘下他们的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并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镜像的百姓。摩西便恳求耶和华说，他的神说：耶和华呀，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并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法板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于是啊，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接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摩西对亚伦说：你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呢？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面前被讥讽、被讽刺。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来往，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兄弟与同伴，并邻舍。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耶和华回到摩西那里说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 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从亚伦做了牛犊。好，我们请坐。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将这3000多年的历史再次展现在我们眼前。主，你借着这圣经向我们显明主你自己的旨意。主，今天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来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求主你特别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主你是那何等慈爱、何等丰盛的主，让我们看到人的罪恶，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看到那个需要，就是在人和神之间，我们需要一位中保。主，我们谢谢你早晨的时候与我们同在，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也开我们的心、我们的耳和我们的口，把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能同盟与主。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当我们读完这么一大段的圣经以后，我不知道哪些东西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故事。但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因为我们会读到有很多的细节，这些细节呢会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呢，我们往往就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思想就深深的被这些细节抓住了。我们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所以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特别是旧约圣经，很多的叫故事性的圣经，叫记事性的圣经，你要把它一大段全部读完。这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要读整个，把整个的一个一章你要把它读完，就是你要看到一个故事，它有个起因啊，它有一个发展，中间有一个转折，最后有一个结果啊，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圣经旧约里面记载的历史性的一些事件都是完整，圣经从来不会给你一个无头无尾的故事啊。那么既然是这样一个完整的事件，这个作者选择记载这样一个事件，它有头有尾，有过程，有发展，这样一个事件它是要借着一个完整的故事来讲述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想明白作者在这中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我们就要把这个一个完整的故事来把它看完，而不是说只注意其中某一部分细节啊。那么如果我们先把这一段经文做一下结构分析的话，看看作者他是怎么样来表述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把它说至少有每一个故事至少有三个组成部分，即起因、转折和结果啊，最后结局。那么很多时候在起因和转折之间呢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啊，在转折和结局之间也有会更一步进一步的这样一些发展。所以故事和大还有详细的有不详细的，那作者根据他的意图，他可能在某些细节地方去非常描写的很详细，而在有些地方呢他可能就一带而过了啊。我们要注意这个文法写作的过程，但是整个的大的架构应该是不会变的啊。我们说从第一段啊，如果我们把这章圣经分成几部分的话呢，那第一段我们就说是起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是整个一个部分这个故事的一个起因。起因第一节就是百姓因为摩西没有回来的缘故，心里就开始产生一个犯罪的一个意念啊。紧接着下来第二节到第六节事件就开始进一步的发展，那个意念就变成了行动啊。紧接着呢到了这个第七到第十节就开始出现了冲突，因为他们这个行动是明显在神面前是犯罪的，那么神对他们就要有一个这个评价，说神认为这件事是怎么样，结果神是非常不喜悦啊，对他们进行审判，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冲突啊。这个冲突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那大家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就出现了一个转折啊，那就是在二段的部分，就是转折11到14节的时候呢，因为摩西的介入啊，他一方面在神面前替百姓求情，同时呢也在百姓面前去用严厉的手段制止了这一个百姓继续犯罪，所以因此使事件发生了一个转折。那 最后呢，就是一个解决这个问一个冲突的解决和最终的结局，那就是第十五到第三十节。那摩西代表神对罪恶实施了严厉的审判啊，止住了罪恶的蔓延，所以百姓又悔改。然后摩西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替百姓祈求神的赦免。那我们这是再次看到这一个中保它所起的作用。所以整个这样一个故事啊，我们看下来以后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起因，有转折，有结果。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作者究竟他的 focus 在什么地方啊？如果我们说作者他写作的意图重点在什么地方，跟我们读的时候能够两个能够 match 的话，能够合在一起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读懂这段圣经。如果作者写作的意图重点在这个地方，我们读的时候重点跑到那个地方去了，这就经常会出现一个在读圣经的时候和作者写作的时候那个意图重点不在一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困难啊。所以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特别是在读旧约这种故事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就是从整本圣经来看重点在什么。那么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啊，我在祷告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那我看到说整个一个故事作者的重点实际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是摩西。那么他的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而是说摩西所表达的这样一个在人和神中间这样一个职分，就是一个中保的职分。在起因和结果之间出现这个转折，是因为摩西的介入啊。所以我们这个题目我把它叫做中保，就用你可讲叫做中保。我们今天不可能把每一个细节都一一的讲到，所以在我们这个差不多下边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会着重看三个细节。第一个就是说以色列人究竟在神面前犯了什么样的罪，他犯罪的性质是什么样子的啊。第二个呢，我们看到神对这件事情是什么样一个态度。那第三呢，我们看到说摩西在这件事情当中都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好，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犯罪的性质。那我们还记得在出埃及记这卷书的前面不久，第二十章啊，神颁布了律法，是以十诫为大纲的这样一个律法。那第一诫是什么？还记不记得？Very good 啊，在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第二诫是什么？不可制造偶像，仿佛天上的还是不可拜这些偶像，对吧？这是第二诫。那在24章的时候，我也是我在讲24章是就是神跟百姓重新有一个 confirm 那个 covenant 来重新确立他们的那个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你有一个立约的仪式，在那个立约的仪式上，百姓两次试探的回答说，耶和华所吩咐的话我们都完全执行。结果是什么样子呢？结果当摩西到山上去领受一些造帐幕这些细则的时候，百姓在下边等不及了。我们看看他们说什么。他说，起来为我们做个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什么事儿。第四节说，亚伦就用金子铸了牛犊。他说什么？说以色列啊，以色列人呢、啊，这就是你们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好，我们从这几句话和他们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去分析一下，我们想知道他们以色列在想什么，他们犯罪的到底是出在一个什么性质上的一个罪。可能第一，他们 acknowledge， 他们知道领他们出埃及的是耶和华，这是一位真神，他们知道这件事情的。第二，他们知道摩西在他们中间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因为摩西，他们是摩西领他们出来的，现在摩西回不来了，怎么办？找一个，我需要找一个来这个取代他的位置。所以看第一，他没有说好，耶和华带领我们出了埃及了，我们不要这个神，我们去拜其他神去吧。他们没有再拜假神。第二，他没有说摩西我们也不要了，我们就自己往前走了。第一，他们说他承认说耶和华带我们出埃及的。第二，他知道摩西在能起的作用。他们没有想改变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什么 是用他们自己的一种方式来把东西 mix 在一起了，他们来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说他，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十条诫命来分析的话，他们触犯了第几条？第二条。有没有不同的意见？第二条是说，你不可为自己制造偶像。偶像，当我们讲到偶像的时候，我们一般都讲的是一些假神，是一些外方的那些假神，他们用一种 image 啊来表达他们一种假神啊，你不可拜他们。实际上他们是触犯了一级和二级，他们第一条，他们都触犯。那第一条诫命告诉我说，在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实际上这是两个意思。两个意思就是说，你不在神，在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面前，你不可能有假神的，你不可能去拜假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这个真神的面前，你不能用一种虚假的 concept of God。你不能用一种假的错误的神的概念去拜这位真神，这两个都是等于在拜假神。所以以色列所犯的不是第一个，他不是说去拜一个假神，他们所犯的错误是用一种虚假的概念，对这个真神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或用简单的话说，你不可以你不可以这个怎么说呢？你不可以是真神假拜啊，你不可以真神假拜，也不可以假神真拜，基本就是这个意思了。前面就是你不可以假神真拜，你找个假神去真拜他去了。第二，你也不可以真神假拜，用一种虚假的方式去拜这位真神啊，这是第一诫命。那么以色列人所做的啊，你看看他们基本是把他们的习惯和经验和神的吩咐 mix 在一起了，他们在做一件事情啊。我们要把他这个以到犯罪的本质讲清楚，就是当我们说一件事情做错的时候，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一件事做错的时候，你要很清楚的就是他错在什么地方，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教会在历史上也犯过很多的错误。那我正在准备教会历史这门课在我们神学院里面。那回顾教会历史所走过的这些，我们必须很公正的来判断说到底错在什么地方。我们不能给他夸大，也不要去给他掩盖。比如罗马天主教他在什么地方出错了。今天我们很多提到罗马天主教马上就是啊赤字一块是做错了，很多人都错了。可是你看他到底什么时候错了。没有几个能够讲得很确切，往往讲的是都是夸大其词，或者说根本就他那不是他犯的错啊。所以我们在评论过去错误的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得很确切，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从中吸取教训，我们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以色列人在这里没有拜假神，以色列人拜假神是从十亭开始的。在那个地方摩押女子勾引这些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跟他们行淫，然后跟他们去吃他们拜偶像的食物，然后去拜他们的假神。从那儿开始，犹太人才开始沾染拜假神拜偶像的习惯，而且一直延续到悖论啊，整个国家灭亡。所以在这里边还没有发展那么恶的地步，但是他们确实这种所犯罪也是不可被赦免的，就是他们把一个真神用一种虚假的方式来拜。好，我们看他做什么呢？好，第一，他们就是说他们做了一个金牛犊。为什么要做金牛犊？你要知道这些人是从埃及出来，他们在埃及待了三四百年，把埃及所有的文化习俗他们都学到了。我们这些人在美国待了大概10年、20年左右，我们学到了很多美国的一些习惯和文化，都很多，你一定会沾染这个国家的一些风俗和习惯，一定是学到的啊。特别是三四百年以后，整个的习惯全被这个埃及人给同化，因为 金牛在埃及的众神当中是其中一个，阿比斯，好像阿比斯啊，这是他们一个神，是他们一个阿比斯神，就是一个牛，就是牛将。所以呢，他们可能在他们众神当中选了一个，他们比较喜欢，哎，我们这就是我们用神的像，是他用他们在埃及学到的那种拜假神的方式给神做了一个像，说这就是我们的那个真神，用拜假神的方式来做了一个真神的像。那接下来呢，他们干什么？我们还记不记得在那个西乃山上那个 reconfirm 那个 covenant 的时候，摩西带领他们去献祭，献燔祭和平安祭，对不对？亚伦在这也在做同样的事情。Okay, 他们学到了在埃及那些拜假神的方式，他们也看到摩西是怎么拜这个真神，他们也在这亚伦当中也献先祭，献燔祭和偏但献给谁了？献给那个像啊，献给那个像了。接下来就更糟糕了啊！接下来说他们坐下吃喝啊，这也是在这个献祭当中有的，我们也在那个。24章讲的说，他们在神明献完祭以后，他们就平平安安在神面前可以吃可以喝，对不对？这是好的事情，但这不等于你可以犯罪。我们在神面前得以自由，得享在神面前可以自由出，不等于你可以犯罪。下边一句话，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啊，坐下吃喝没有问题的，起来玩耍，中文用非常含蓄的玩耍啊两个字。英文是 play， 但是英文有好多不同的翻译，实际上是在讲他们在 practice 一些外邦的那些很淫乱很邪恶的一种敬拜的一些过程。因为在当时的特别是迦南有些庙啊，有些庙宇他们就供拜那些假神，有些神是来敬拜这个生育的啊，因为当崇拜生育的时候呢，他们庙里边就有一些庙祭，在整个他们的这个这样一个祭拜的过程当中，就有这些就公开的一些性的行为，因为呢他把当成是祭的一部分，这个他们这个敬拜这个崇拜的一部分内容，说明他们学到这些东西，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就说他们在这位真神面前放肆自己，把这些外边学的所有的坏东西全都用在一起来拜这位真神。我们看到他这是他们犹太人啊，这些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公元前大概1500-1600年的样子，历史已经过去3600年了。这种性质，把假神真拜、真神假拜这种性质，仍然没有改变。仍然这种事情仍然一直在我们当中，虽然方式不一样了，我们可能不是按照以色列这种方式什么造个牛犊在做这些事情了，但是我们仍然用什么？我们现代人所习惯的方式，我们现在我们生活在无论是北美还是在中国，我们现在我们认为啊，这应该是我认为合适的方式去拜这位真神。在约翰福音第4章，当撒玛利亚一个妇人跟耶稣谈论的时候，他说你们拜神在耶路撒冷，我们在山上，他们拜的是什么？他们拜的就是金牛犊，在山上拜金牛。那我们拜神在山上到底应该在哪呢？耶稣说什么？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拜父的应该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下一句话啊，神在寻找这样拜他的。所以当我们敬拜神，不是说你想用什么方式去拜拜，是神指定了用什么方法去敬拜他啊。我经常用，有人说我是简化主义者，因为我工程师没办法，工程师要把一个复杂的问题把它弄得越简单越好，但是可以来用什么叫做信仰，非常简单，神人中间画一个问号，什么关系，这么一个模型，你画个大圈神，画一个小圈人，中间画一个问号，什么关系，这就是你的信仰。第一个，这个东西谁说了算？这个关系谁说了算？很简单的啊，谁大谁说了算，对不对？神和人之间谁说了算？人说了算吗？人说了算，那你拜我，干嘛我拜你啊？人自己都想被拜的， 一定是神说了，对不对？对，怎么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一定是神说了算？神说，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有我这个年纪的，我们经过文革的，经过文革的话，那个以前有一段叫做中央文件，从红头文就是中央一个什么发出来的一个文件，文件我们到下边来传达，来表达是中央的这个国家的一个精神。那个文件一定要加上一句话，叫毛主席已圈阅，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是被他认可的，他皇帝已经全国阅了，所以这才有效。要不然这文件是人起的，是他们一个下边几个人在那起草的文件，但是这是被皇帝看过以后，却说这个我认可了，他拿去发。神和人之间所敬的一些敬拜的法律和敬拜的这些仪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谁说的？一定是神说的。我们明白这个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就不想这样去放肆，以为我认为这样好，我就可以这样去办，我认为这样是对的，我就这样来到神面前去。那你认为是对的，神不一定认为是对的，你认为是对的，在神眼中可能是犯罪。这是以色列人在当时给我们留下的这样一个非常惨重的一个教训。好，我们现在看到说以色列人所做的一件事情，第一，他们把真神用虚假的概念来敬拜。第二呢，我们看到说他们知道摩西在当中的位置，他们知道摩西在他们当中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那现在摩西不回来了，那么你要造一个金像在我们当中，仿佛神给我们同在，让这个金像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他们用这个金像来取代摩西作为他们的一个中保的一个地位。人和神有一个中保，这是这个概念只有基督教里面，在我们所有的普遍的宗教情怀当中，我们都不晓得，我们愿意直接去到神那儿去，但是这最痛恨我直接跟神啊有这样有这样一个关系，这关系不错。如果你跟神每次直接发生关系，只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你要死。你在这个公义圣洁的神面前，人没有办法从那，除非中间有一个中保，我们大不会看到。除非中间有一个中保。好，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所犯罪的这样一个本质，是直接违背了神的第一条诫命，是将真神来假拜。同时他们要不需要这样一个中保，以为自己靠着一个金的这个牛犊，靠着他们一个 image 靠着这样一个东西，就可以表明神来跟他们同在，用一个像来取代一个中保的位置。今天我们也同样犯同样错误。很多时候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应该是我们，就是我们的中保，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又 bypass 耶稣，不需要他的救赎，好像我可以靠自己去挣得救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敬虔，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信心，好像这些用我们的一些行为，好像我们就在神面前可以蒙他的悦纳。 Never， 我们所有的这些远远不能足以满足神那个公义的要求。记得，我们会犯罪，而神是烈火，他容不得，在他面前容不得一点一点的罪恶，怎么办？罪人仍然要在神面前存留，怎么办？我们时刻需要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时刻需要耶稣成为我们的中保。好，我们看到第二点，我们看到神在这件事上，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第九节到第十节说，耶和华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镜像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那这是用非常拟人的手法来表达神怎么来看这件事情。那第一个我们看到说就是按照约中的规定，就神和人立约，按照约，当一方毁约的时候，他必然要受到约中的惩罚，这是理所当然的，叫公义。神要按照他约中的规定来惩罚这些这个以色列人。第二个，神拣选人不在乎遗传，说这些人虽然是他从 是他这个亚伯拉罕应许当中的后裔出来的，他可以让整个以色列人整个的成为他应许当中的一个这样一个国民，他可以让其中的一部分人，就是亚摩西，我让你的后代来继承这种约中的这个应许，把他们都除掉，神你同样有主权可以这样做，所以不在乎你是因为我是从亚伯拉罕后裔生的，所以我就一定是 no not necessary 不一定的。神有他自己完全的主权，他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愿意拣选谁就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有一句话是很有意思，就是在你且由着我，好像神是非常的这个，好像神做什么事都要跟摩西商量，对不对？说这件事情，你英文就是说又六面漏啊，这件事你别插手，这件事你不要插手，你看我怎么收拾他。是这样一个，那为什么神这样一句话？有时候你会想，难道神真的没有这个？不能自行其事吗？我们当中有多少做父亲的？有多少做父亲的跟你的儿子发过令要打你的孩子？我打过的啊，要不然孩子不会听话。当你要打你的孩子，当你的孩子犯了一个错误，你不得不去用管教的时候，你会怎么？你会很要去打他？你真的是要真要把他往死里打吗？哦，打他是干什么？是管教，希望他能够悔改。你巴不得别人那个拦着你，不要人，你不要去打他。你说什么？你们谁都别拦着我，你看我好好收拾他，对不对？你谁都别拉住我。没人的时候呢，但是如果有时候你要是没那啊，如果真打的时候就不这么讲了，上去就打了，根本不讲这句话了。你们谁都别拉住我，意思就是说，你们过来，快过来，能够把我劝住，让我不要。让那孩子听了我要去打他了，你们来劝他，这时候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悔改，也同样给我一个台阶下，因为公义必须要发表出来，我不能说这件事算了吧，那公义是没有办法的，神是公义的，在他面前不能有任何罪恶，在他面前吞灭，但神是慈爱，他真的不愿意这些以色列就如此就灭亡。在以西结书33:11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以西结书33:11，没有时间去读，我大概你告诉你，就是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被带到埃及地以后，他们在那里成家立业，他们在那里得享神的祝福，他们享受非常，他们就继续犯罪，他们那个拜偶像那个恶习一直不改，对神是非常非常的痛心，苦口婆心的劝他们，最后到一个地步，神用启示的方式来把他那种心向以色列先，他说这里在以西结书啊33:11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他们所行的恶道而活。以色列家呀，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你何必死亡呢？你看到神那样一位公义，这位的竟然用这样的话来劝说这些行在恶道上的百姓，我们看到他是那个心是多么的柔和，多么的谦卑，多么的充满慈爱。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神的烈怒会发出来要惩罚，但是巴不得能有一位中保在当中替让止住百姓所犯的罪，同时让他的愤怒能够得到满足。你们且由着，你且由百姓，摩西你且由着我，你不要插手这件事情，让我来做，让我来惩罚这些百姓。神的心意，那个公义，那个慈爱，从这很非常迷人的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就能够看到，他真的不愿意这些百姓就这么在最终沉沦，他真的希望把他们拯救出来，真的希望这些人能够悔改。那么这中间需要一个角色，这份假如没有中间这个角色，神的公义下去的话，百姓没戏了。所以我们下边第三就要看摩西在从中所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摩西深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开始在神面前求情啊。你看摩西怎么说的？第一啊，摩西首先诉说神对以色列人的慈爱，说那个你看你把他们啊从这个埃及领出来啊，这是你的百姓， 你把他们从这个埃及领出来，等等，先讲，就是因为这是你的百姓。耶和华说你看你的百姓怎么样？摩西说 no， 我这不说，这是你的百姓，是你用你大能大力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啊，接着说什么？接着向他讲到说在约中啊，讲到神在约中给他们这么多的这个恩惠，不，你要纪念你跟亚伯拉罕、以撒和以色列所立的约，在约中你应许给他们成为大国的，你要纪念这件事情。读到这儿的时候，你想什么？神说：“哎呦，这事我忘了。”神说：“这哦，真的，我把这事给忘了，我一着急，会不会这样？”神永远不会忘记他所做的一切事情。神也没有老糊涂，像我们这样慢慢糊涂就把自己事情忘掉。摩西是说给神讲道，摩西是在神面前求情，话是让说给人听的。当以色列人能够听到这样话的时候，他能够注意，他自己能够想起来，人是健忘的，我们太容易忘记神的恩惠，我们太容易忘记那个仇敌在期待着看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太容易忘记神在约中给我们的应许，人太容易健忘了。所以摩西跟神求情的时候，讲到神给我们的恩惠，讲到那些仇敌他们等着看着什么样的结果，讲到神在约中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应许，这些在提醒人，让你看到说我们这位神他是多么的丰盛的神，他是多么慈爱的神。当人听见这些的时候，人就回转过来，人就我们确实在神面前犯罪了，我们得罪耶和华，人就有一个悔改的机会。当人悔改的时候，神的起初的心意就满足，神那个要打降下来的手就收回来，不再降祸，不再将惩罚临到这些身上。好，从表面上看什么？神说神就后悔，神回心转意了。我们看到这句话，好，神回心转意了，是神回心转意了吗？一方面是的，他不将惩罚加在这些犯罪人的身上，为什么？因为惩罚不是目的，惩罚只是手段，目的是让真人看什么？你们转回吧。所以当人的心开始转回以后，神目的达到了，他的手段就可以改变了，因为他的目的，那个永恒不变的目的是将人带回到他的荣耀当中去，是透过各种不同的引领的方式，其中惩罚是一种方式。当人的心转回的时候，当人离开罪恶的时候，慈爱的神他的烈怒就被收住，他就不再继续来惩罚，就看着好像神回心转意了，而是说因为那个中保的缘故，让我们能够在最终能够离开了罪恶，我们可以转回。当我们转回的时候，神就的慈爱就向我们彰显。好，我们看到这个中保是多么的一个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当这个百姓啊要转回，有这样一个转回心念的时候，那鉴察人心的神就知道说百姓会转回，所以他就没有将他的烈怒发在这个以色列身上。摩西下山就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看到说以色列人还在狂欢之中，摩西下山看到以色列人还在狂欢之中，就大大的责备他们。我相信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开始醒，因为看摩西回来了，很多人就开开慢慢醒过来了。但是你要记得，那是一个将近有200万人的这样一个会众，这样一个大群体，将近200万人。当200万人乱起来的时候，你是收不住的。其中一定会有这个趁火打劫、趁势做的这些事情。所以第25节说，摩西见百姓放肆，又是一个非常含蓄的一句话。百姓放肆，疯狂会使人失去理性，200万人一起疯狂会使人失去理性。所以摩西见百姓放肆，放肆英文有好几种译法，一种是 running wild 啊，一种是就是 lost control， 有的直接译成 naked， 百姓在赤身落地在那狂欢啊，就是不同的一种译法。那么摩西就按照耶和华的吩咐，用刀杀了那些不可挽回的，一共有3000人。想想 这样他就止住了那个罪恶的门。当时没有防暴警察，当时没有任何的维持社会治安的这种武力的这样一个军队，200万人发出疯狂的时候是没办法止住的。所以摩西不得已用刀杀了3000个这些人。那我想这些人他们不是说见人就杀的，而是说一定是那些不用武力不流血不能够止住的罪恶的时候他们才这样的。所以在新约有同样的这样一个概念，耶稣说什么，如果你的左眼得罪了神，要把它挖出来丢在火里，比你全身要进入地狱要好得多。这些概念我们都能理解的。如果我们一个人地上得了癌症，眼睛得了癌症怎么办？摘掉的，你绝对不会顾惜他的，为了保持你全的身体。同样为了保护全体的以色列人不再最终被灭绝，摩西必须采用严厉的手段，将那些在最终不肯悔改的要把他灭绝，为了保证这个以色列的这个200万会众不在神的面前被彻底灭绝。所以我们看到说但这里边毕竟他们都是以色列人，所以圣经用非常惋惜的口气说，个人要杀他的兄弟邻舍和同伴，因为他们毕竟都是同族同乡的人。这是圣经第一次记载以色列民族之内的内部的一个残杀，是因为罪恶的缘故。为了防止罪恶的蔓延，这是不得已的。圣经用非常惋惜的话来记载，并不是说上帝鼓励这些事情，而是不得已所采取的形式，因为否则罪恶就会继续蔓延下去。好，今天这段圣经让我们学到什么？第一，我们看到人的光景，在神面前虽然我们立过约的，但是那个罪性在我们里面时而会发动，我们不可能在神面前是完全无罪的。罪或大或小是以不同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我们每天都会这样在神面前，我们的思念我们的行为在神面前经常是得罪神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神是公义和圣洁的，神断不允许在他面前有罪恶出现。怎么办？但神是公义和有慈爱的，神又不愿意我们死亡，所以这个忠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忠保，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忠保。所以摩西所扮演的只不过是个忠保的角色。摩西在神面前求情说求主你主啊，求你赦免这些百姓，如果不然的话，求你从我把我的名字从你的册中涂抹去。那这应该是旧约当时的一个概念，认为人们活着是因为在神的名册上有他的名字，当这人死了以后，这名字就涂抹了，就这个人不存在了。用这种概念表达说，神啊，求你赦免这些百姓，如果可以的话，我用我的生命，你把我的生命涂去，把我的生命拿掉，能够把这些百姓能够换回来，这就是忠保的角色。但耶稣谁说什么？说谁得罪我，人意思就是谁在我面前犯罪，我就涂抹谁的名。摩西，你不过是个人，涂抹你的名与百姓无异。虽然他扮演的是一个忠保的角色，但真正的忠保是耶稣基督。摩西你死了与百姓无异的，但是耶稣基督他作为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了你和我的罪，他的名字真的被涂抹，他真的死在了十字架上，因为他自己是完全无罪，就是因为你和我的罪，这才是那个忠保。否则我们就要受最终的惩罚。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的罪，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在父的右边。他在那干什么？继续为我们代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和我还如果犯罪的话，我们仍然可以在神面前存活，因为我们有一位忠保，有一位大祭司在神面前一直为我们代求。他比摩西要大，摩西不过是他的影子。每天每日当你我犯罪的时候，这位忠保在神面前，他曾经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现在为我们代求， 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我们来承认我们的罪。约翰一书说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如果说我们无罪，我们就是说谎，真理不在我们里面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的好，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的坚强，我们信心有多么的强壮。感谢神会将这些不断的加给我们，但我们 not enough， 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永远不足够，在神面前是可以直接说，神啊，我可以来到你面前了。直到基督再来的那一日，我们才能有这样的可能。在基督再来以前，我们永远要依靠这位中保耶稣基督，在神面前替我们代求。同时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断的悔改，不断的认罪，让我们的生命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加洁净，更加讨神的喜悦。这是我们在地上当做的，通过这段圣经能够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以为是自以为意的人，让我们时刻记住，在我们和神之间，我们永远需要耶稣基督，每天每一时每一刻做我们的中保。我们也需要每一天每一刻每时在神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祈求神的赦免。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神和人之间设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让我们这些罪人，让我们这些在罪中沉沦的人，我们才能有盼望，我们才能不在你的公义下边遭到灭亡。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记着我们时刻需要你，主耶稣，让我们也记着我们时常得罪你，因为我们的言语和行为时常都有过失。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每天在祷告当中，我们感恩，我们祈求，我们向你来认罪。求主你就帮助我们，刚强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堕落黑暗的世界能够刚强壮胆，能够成为光，成为盐，来照亮这个世界，能够有力量来行走天路，做逃出你喜悦的事情。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赐给我们一颗完全无可指摘的一个灵魂和身体，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和你来面对面。主，我们谢谢你为了那一日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也在此一起来盼望，来等候。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